邹建才不敢往下说了，心里想马英真金活呀，还没被打死，这叫我回去见马英，我说个什么？一旦我的事叫马英知道，我还活得了吗？这小子两条腿都软了，趴在桌上又哭开了。正他在哭的这时候，杨百顺乐着转身走了。晚上一点钟，门一开，有木头板的声音，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。苏建才一听这是什么，揉揉眼睛一看，在门外进了一个漂亮的日本女人。这日本女人头上梳着盘头，鬓角插着两朵鲜花，身上穿着日本的和服，底下穿着刮了板，收拾的非常干净，离得多远香味扑鼻，长得也十分耀眼。就见他不慌不忙的把门反手关上，到了苏建才的前边，俩手往腿上一扶，施了个90度鞠躬礼。啊，你是苏少爷？
哦，你是谁？
我叫川岛芳子，我是个日本女人，中村太君让我来陪伴你，来喝酒。哎呦，他说了一口流利的中国话，过来给苏建才梳了梳头发，又给他满了杯酒，挨着苏建才坐下。一开始苏建才直躲，这个女人紧跟着他，最后低言细语的劝他，他说你呀、啊、是个年轻人，前途有为，只要你乐意给皇军办事，我可以永远陪伴你。自从苏建才被捕之后，他见的一个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，一个个恐怖的面孔，他见的都是铁烙的绳子。今天见着这么俊俏的一个女人，而且温柔典雅，低声细语向他这么细细的讲，他感觉到有巨大的温暖，一头扎在川岛芳子的怀里，苏建才就哭开了。他中了美人计，更死心塌地给日本人干事儿。川岛芳子陪他住了三天，苏建才开始变质，留恋这个生活。第四天头上，苏金荣和杨大王八来了。门一开，杨百顺就笑，哈哈哈哈，建才啊，这几天过得挺舒服吧？苏建才脸一红，把头低下了。苏金荣也笑了，建才，败家子，你要早这样有多好，金钱美女要什么都有，如果你喜欢这个女人，杨队长啊，是不是跟太君说一说，就把她给了建才？
一定一定，太君都说过了，建才喜欢她吗？让她给你当个妻子好吗？
苏建才低着头没言语。杨百顺又逼近一步，可有一个条件，你必须先回去把马英他们全都干掉，然后回来再享福。太君在县城给你准备的洋房，哈哈哈，那时候川岛芳子陪着你有多美。
好吧，我怎么回去？
今天咱们就研究这个事儿，你必须如此正般，正般如此。另外，叫你看一出戏。苏建才吓得心紧缩到一起了。杨大王八苏金荣把他带着一间密室，
搬了把椅子让他坐下，隔着一小窟窿往屋看，就见杨百顺进了那屋了，把桌子一拍，来啊，带进来。几个彪形大汉推进一个人，这人大的都没模样了，浑身上下衣服一条一条的，脸上青一块紫一块。苏建才搁着那小窟窿一看啊，是县大队的侦查员李小黑。闹了半天，李小黑由于掉队也被敌人给抓来，受尽了苦刑啊。苏建才在外头闭住呼吸听着，就见杨百顺把桌子一拍，我说你到底说不说，马英、李朝东他们在什么地方？我不说，不说今儿个你可就没命了，没命我也不说，知道也不告诉你，你个败类汉奸，好小子，既然你今天不肯招认，明天把你下油锅推出去。把李小黑推出去，压到一间空房子里头，几个汉奸把他推进了，门就反锁上。李小黑气得心噔噔噔噔噔直跳，心说杨大王啊，我要能活得有那一天，我亲手扒了你的皮。哎，小黑靠着墙在这休息着，冷不丁他就听着那屋里头啊，叫的人发毛啊，小黑头发都竖起来，就听那屋飞禽拷打一个人的声音，听那个人叫唤声好像是大队的文化干事苏建才，啊，他也被俘虏了。你看自己受刑的时候没觉出怎么疼来，那鞭子打到别人的身上，小黑脚比自己还疼啊！好不容易盼着半小时过去，他这屋的门一开，人架着苏建才扑通推着这屋反上，李小黑赶紧爬过去，老苏，老苏，苏建才满身是血，刚才这是杨大王八定的苦肉计，虽然是假的也是真揍啊！苏建才后背打的一条子一条子全都出了血，上气儿不接下气儿，把李小黑给抱住了。小黑，想不到我们又见着你，老苏。小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拿他当好人了，抱着苏建才也哭开了。一个小时以后，苏建才给小黑出了个主意，咱们不能等死，咱们得跑啊，能跑得了能，咱俩压的这个地方就是原来我的家，我对这地理非常熟悉，这间房子的后墙是土坯的，只要咱们俩能挖葱就可以跑得了。李小黑眼前一亮啊，那太好了，所幸的是敌人没捆着他们俩，就见苏建才在地下滑来了半天，在草堆里找出半把剪刀来，李小黑给放哨，苏建才就掏洞，一个土坯还不好掏，时间不大就掏通了。正在掏的时候，就听杨百顺在院里吵吵，苏建才承认没有？报告，没承认，非他妈扒他皮不可。来了，两个人赶紧把剪刀藏在草里头，并排坐下，把那窟窿挡上了，就见门一开，杨百顺拿着手电进来，照了照他们俩的脸，骂了一顿又出去了。李小黑是害怕，苏建才不害怕，
一直门关好了，院没动静，两个人继续又掏，一直到两个人能钻出去，这才罢手。妖魔半夜三点钟左右，苏建才在前，李小黑在后，两个人就钻出这屋，翻过短墙，跳出苏金龙的院子，走出没有几米来，就听院里喊：“人跑了，八路跑了。”一阵的枪声，两个人加快速度奔大王庄就跑下来了。苏建才有他的想法，还心说这大王庄也是马英经常活动的地方，到这儿打听打听县大队的踪影。他俩爬到一户堡垒户的家里，这是小顺子他们家。小顺子他爹很热诚，把两个人藏到屋里头。小顺子娘又用盐水给他们洗了伤口，重新换了衣服。苏建才和小黑就在这住了三天，两个人的伤都见好了。苏建才脑袋转着个不行啊，明天就是我汇报的日子，杨百顺还等着我的话呢，再拖下去对我大大的不利。可是马英究竟在哪儿呢？
这怎么向杨大王八汇报呢？把他给愁的是唉声叹气。李小黑呀、啊，就看着有点怀疑。苏干事，你怎么了？
我有点头疼。
是啊。大概这是受刑的后遗症，你的身体绕得很，还要注点意。
我知道。小李啊，我觉得找不着党组织，找不着同志们更痛苦。要不你在这休息，明天我就出去一趟。
你
那怎么能行？
不，我一定找找大队长。
小李就信以为真了。到了第二天的晚上，苏建才呲牙咧嘴，假装装着他这个伤有多重，从炕上下了地，把鞋提上就到了外边去了。可一到街上回头看看没人，他比兔子跑得还快，就到了萧家镇。萧家镇咱不说过有一座龙王庙吗？在后边有第三条胡同门牌六号住着那么个密探，苏建才就跟他接头了。他看了看两旁没人，敲了两下门，门开了，在里边出了这么个家伙，长得细马长条的，有30多岁，黄白镜子尖下颌，两个小眼睛。要按理说这人长得眉清目秀，五官端正，可是别乐，他要一乐，那嘴能跑耳根子上去，多少有点掉线风。这人是谁呢？姓彭，叫彭君亭。原来在萧家镇，这小子就不务正业，自从鬼子来了之后，他跟汉奸们勾搭连环，被杨大王八看中了，就当了一名汉奸密探。他把门开开一看是苏建才，赶紧让进来，坐坐坐，来了
啊、哦，来了，
送来什么好消息了？八路军游击队现在在哪儿？杨队长可急等着你的回信儿。
哎呀，老彭，可惜我没给你带来好消息，我没见着马英，也不知道游击队在哪儿
啊！哎呀，我说老苏啊，你这么做怎么能行啊？我怎么向队长交代呀、啊？队长说得明白，几天之内你要拿不出好情报来，
那不能饶你呀、啊！
我实在拿不出好情报来，这两天我一直在大王庄忍着，我上哪儿找他们去？
嗯，温老苏，最近发生的事连我都知道，你都不知道？你听没听说？炮楼上的薛班长让八路军的游击队给整死了，于老少于队长也死了，你不知道
啊？我真不知道。
嘿嘿，八路在外面这么猖狂，你一点消息都没有，真是糊弄人。好吧，我如实向杨队长汇报，你可以回去。不过老苏，我要提醒你，抓紧机会斩草除根，如果时间拖得太长了，不但皇军不能饶你，对你自己也不利哟。啊，马英要回过手发现你是怎么回事，后果你自己清楚。
我知道。
彭君亭把苏建才送到门前，看看四外无人，拍着他的肩膀，老苏，抓紧时间，你那个心上人川岛芳子还等着你呢。彭君亭关上门回去了，苏建才脚底跟踩着弹簧一样回奔大王庄，一边走的心里一边想，这怎么办？马英他们活动的这么猖狂，竟把于老寿也打死了，这杨大王不怪起来，我怎么吃得起呢？哎呀，糟糕！他要想着那日本的美人，我快点把事儿办完，把那川岛芳子带着，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。干脆我什么也不干，搬到天津去享福。他脑袋里胡思乱想着，就回到大王庄堡垒户。李小黑这是醒了。
你回来了？
回来了。
怎么找着大队了？
大队没找着，但是我也打听点消息，据说于老少和一个汉奸都被我们人打死了，
是吗？那证明我们的人就在这一带活动。
是啊，在什么地方我还没打听出来。两个人睡了一宿，到第二天，堡垒户王大爷跑进来：“
二位，你们看，谁来了？”
言还未尽，就见门咣当一声，王二虎晃着四棱的脑袋，带着小董、大年、小顺一帮人在外头进来。
老苏、小黑，哎呀，可见着你们！
王二虎热诚地拉住他们两个的手，李小黑眼泪掉下来，苏建才吓得颜色更变。噔噔噔，心直跳，这叫做了亏心事，就怕鬼叫门。他知道王二虎这个人五寸宽的大卷刀，对汉奸是一点都不手软。我这个时候要想知道，非把我整死不可。心里头这么想，脸上没露出来，也拉住王二虎的手挺亲热。
老王，我可想你们了。老苏，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？
哎，一言难尽呐。苏建才就胡编乱扯，怎么自己被捕，怎么英勇和敌人斗争，讲了一套。李小黑在旁边给补充：
王排长，这回苏干事表现的不错，没有他我早就死了。
可不是吗？如果我们两个不跑出来，就要做了刀头鬼，听说要下油锅。
是啊，那是敌人的梦想，他想的倒挺好，咱这不又见着了。
虎又说又笑，李小黑就打听马英和县大队的情况，问问还有谁，还没谁。王二虎那脑子多简单，根本也不知道苏建才是叛徒。现在我们活动得很好，又恢复了两个班，我领着一个班，老孟领着一个班，我在城南，他在城东，干得可起劲儿。现在我们又凑了十几个人，大队长领着我们干。苏建才恨不能打探出马英的地点来。哎，老王，大队长在哪？
大队长正开县委会。
在什么地方？
在小黄庄我姨娘家。你打听这干什么？
不，小黑的伤很重，我打算求大队长给弄点药。
哦，王二虎也没往心里去，接着底下又往下谈。旁边二愣还给补充呢，告诉你们俩，现在我们有开展新的斗争方法了。队长说要隐蔽斗争，你们懂吗？第二，要打击顽固之敌。第三，我们还要破路破电线，比以前干得更带劲儿。人们一阵子大笑。可是苏建才有苏建才的想法，他一想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马英在小黄庄开县委会，我要把这个情报告诉彭军庭，就不难把他们一网打尽了。这可是我立功的好机会来了。想得着他脸上发烧，心里跳，恨不能长翅膀飞到萧家镇。可是王二虎在这儿，一会儿谈谈这，一会儿谈谈那，左右不离。苏建才想走也走不了。当天晚上王二虎住在这儿，第二天还没走，又扯了一天，把苏建才急得心里跟开锅一样。一直到掌灯，王二虎领人才走，临走告诉苏建才、小黑，你们好好养病啊，过两天加入队伍，咱们一块儿干，再见。王二虎转身走了，苏建才背手枪要暗算李小黑。